杨过摔在山坡，滚入树林长草丛中，便即昏晕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觉身上刺痛，睁开眼来，只见无数白色疯子在深州飞舞来去，耳中听到的竟是嗡嗡之声，跟着全身奇痒入骨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不知是真是幻，又晕了过去。又过良久，忽觉口中有一股冰凉清香的甜浆缓缓灌入咽喉，他昏昏沉沉地吞入肚内，但觉说不出的受用，微微睁眼，猛见到面前两尺外是一张身满鸡皮疙瘩的丑脸，正瞪眼瞧着自己。杨过一惊之下，险些又要晕去。那丑脸人伸出左手捏住他下颚，右手拿着一只杯子，正将甜浆灌在他的口里。杨过觉得身上奇痒剧痛已解，又发觉自己睡在一张床上，知那丑人救治了自己，微微一笑，亦是相谢。那丑脸人也是一笑，未罢甜浆，将杯子放在桌上。杨过见他的笑容更是十分丑陋，但其丑之中却含仁慈温柔之意，顿时心中感到一阵温暖，求道：“婆婆，别让师父来捉我去。”那丑脸老妇柔声问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师父是谁？”杨过已好久没听到这般温和关切的声音，胸间一热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。那老妇左手握住他的手，也不出言劝慰，只是脸含微笑，侧头望着他，目光中充满爱怜之色，右手轻拍他背心，待他哭了一阵，才说道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杨过听那老妇语意慈和，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那老妇拿手帕给他拭泪，安慰道：“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，过一会身上就不痛了。”他越是劝慰，杨过越是哭得伤心。忽听帷幕外一个娇柔的声音说道：“孙婆婆，这孩子哭个不停，干什么啊？”杨过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只白玉般的纤手掀开帷幕，走进一个少女来。那少女披着一系轻纱般的白衣，犹似身在烟中雾里，看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，除了一头黑发之外，全身雪白，面容秀美绝俗，只是肌肤间少了一层血色，显得苍白异常。杨过脸上一红，立时收声止哭，低垂了头，甚感羞愧，但随即用眼角偷看那少女，见她也正望着自己，忙又低下头来。孙婆婆笑道：“我没法子啦，还是你来劝劝她吧。”那少女走进床边，看她头上被玉风遮刺的伤势，伸手摸了摸她额角，瞧她是否发烧。杨过的额头与他掌心一碰到，但觉他手掌寒冷异常，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。那少女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你已喝了玉风浆半天就好，你闯进林子来干什么？”杨过抬起头来与他目光相对，只觉这少女清丽秀雅， 不可逼视，神色间却是冰冷淡漠，当真是洁若冰雪，也是冷若冰雪，实不知他是喜是怒，是愁是乐，禁不自禁地感到恐怖。这姑娘是水晶做的，还是个雪人儿？到底是人是鬼，还是神道仙女？虽听她语音娇柔婉转，但语气之中似乎也没丝毫暖意，一时呆住了，竟不敢回答。孙婆婆笑道：这位龙姐姐是此间主人，她问你什么你都回答好了。这个秀美的白衣少女便是活死人墓的主人小龙女，其实她已过18岁生辰，只是长居墓中不见日光，所修习的内功又是克制心意的一路，是以比之寻常童年少女似是小了几岁。孙婆婆是服侍她师父的女仆，自她师父逝世，两人在墓中相依为命，这日听到御风的声音，知道有人闯进墓地外灵。孙婆婆出去查看，见杨过已中毒晕倒，当下将他救了回来。本来依照他们门中规矩，任何外人都不能入墓半步，男子进来更是犯了大忌。只是杨过年幼，又见他遍体伤痕，孙婆婆心下不忍，是以破裂相救。杨过从石榻上翻身坐起，跃下地来，向孙婆婆和小龙女都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弟子杨过拜见婆婆，拜见龙姑姑。孙婆婆梅花眼笑，连忙扶起，说道：啊，你叫杨过，不用多礼。他在墓中住了几十年，从不与外人来往，此时见杨过人品俊秀，举止有礼，心中说不出的喜爱。小龙女却只点了点头，在床边一张石椅上坐了。孙婆婆说道：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怎生受了伤？哪一个歹人将你打成这个样子的？她口中问着，却不等她答复，出去拿了好些点心糕饼，不断劝她吃。杨过吃了几口糕点，于是把自己的身世遭遇从头至尾地说了。他口齿伶俐，说来本已娓娓动听，加之心遭折辱，言语之中更是心情激动。孙婆婆不住叹息，时时插入一句两句评语，竟是语语护着杨过。一会儿说黄蓉偏袒女儿，行事不公；一会儿斥责赵自敬心胸狭隘，欺负孩子。小龙女却不动声色，悠悠闲闲地坐着，只在听杨过说到李莫愁之时，与孙婆婆对望了数眼。孙婆婆听杨过说罢，身背将她搂在怀里，连说：我这苦命的孩子。小龙女缓缓站起身来，说道：他的伤不碍事，婆婆，你送他出去吧。孙婆婆和杨过都是一愣，杨过大声嚷道：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回去。孙婆婆说道：姑娘，这孩子若是回到重阳宫中，他师父定要难为他。小龙女说道：你送他回去，跟他师父说说，叫他别难为孩子。孙婆婆说道：哎， 旁人叫门中的事，咱们也管不着。小龙女说道，你送一瓶御风蜜浆去，再跟他说，那老道不能不依。他说话斯文，但语气中自有一股威严，叫人难以违抗。孙婆婆叹了口气，知他自来执拗，多说也是无用，只是望着杨过，目光中甚有怜惜之意。杨过忽地站起，向二人做了一揖，说道，多谢婆婆和姑姑医伤，我走啦。孙婆婆说道，你到哪里去？杨过呆了片刻，说道，天下这么大，哪里都好去。但他心中实不知该到何处才是，脸上不自禁地露出凄然之色。孙婆婆说道，孩子，非是我们姑娘不肯留你过宿，实是此处向有严规，不容旁人入来，你别难过。杨过昂然道，婆婆说哪里话来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她满口学的是大人口吻，但声音稚嫩，孙婆婆听来又是可笑又是可怜。见她眼中泪珠盈然，却强忍着不让泪水掉降下来，对小龙女说道，姑娘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就让她明儿一早再去吧。小龙女微微摇头说道，婆婆，你难道忘了师父所说的规矩？孙婆婆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，低声向杨过道，来，孩子，我给你一件物事玩。杨过伸手背在眼睛上一抹，低头向门外奔了出去，叫道，我不要，我死也不回到臭道士那里去。孙婆婆摇了摇头说道，你不认得路，我带你出去。上前拉了他的手，一出室门，杨过眼前便是漆黑一团，由孙婆婆拉着手行走，只觉转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，不知孙婆婆在黑暗之中如何认得这曲曲折折的路径。原来这活死人墓虽然号称坟墓，其实是一座极为宽敞宏大的地下仓库。当年王重阳起事抗金之前，动用数千人力，历时数年方始建成，在其中暗藏弃甲粮草，作为山峡一带的根本。外形铸成坟墓之状，已瞒过惊人的耳目，又恐金兵终于来攻，墓中更布下无数巧妙机关，以抗外敌。义兵失败后，他便在此隐居，是以墓内房舍众多，通道繁复，外人入内，即便是四处灯烛辉煌，也是容易迷路，更不用说全无丝毫星火之光了。两人出了墓门，走到林中，忽听得外面有人朗声叫道，全真门下弟子尹志平奉师命拜见龙姑娘。声音远隔，显示从禁地之外传来。孙婆婆说道，外面有人找你来啦，且别出去。杨过又惊又怒，身子俱颤，说道，婆婆，你不用管我，一生做事一生当，我既失手打死了人，让他们杀我抵命便了。说着大踏步走出。孙婆婆说道，我陪你去。孙婆婆牵着杨过的手，穿过丛林来到林前空地， 月光下只见六七名道人一排站着，另有四名火攻道人抬着身受重伤的赵志敬与陆清独。群道见到杨过，轻声低语，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几步。杨过挣脱孙婆婆的手，走上前去，大声说道：我在这里，要杀要剐，全凭你们就是。众道人料不到，他小小一个孩儿，居然这般刚硬，都是颇出意料之外。一个道人抢将上来，伸手抓住杨过后领，拖了过去。杨过冷笑道：我又不逃，你急什么？那道人是赵志敬的大弟子，眼见师父为了杨过而身受御风之折，碰得死去活来，也不知性命是否能保。他向来对师父十分恭敬，心想做徒弟的居然会对师父如此忤逆，实是无法无天之志。听杨过出言冲撞，顺手在他头上就是一拳。孙婆婆本欲与群道好言相说，眼见杨过被人强行拖去，已是大为不忍，忽然见他被打，心头怒火哪里还按耐得下，立时大踏步上前，衣袖一抖，伏在那道人手上。那人只觉手腕上热辣辣的一阵剧痛，不由得松手，待要喝问，孙婆婆已将杨过抱起，转身而行。莫看他似乎只是个笼中衰弱的老妇，但这下出手夺人却是迅捷已及。群道只一呆间，他已带了杨过走出帐许之外。三名道人怒喝：放下人来！同时抢上。孙婆婆停步回头，冷笑道：你们要怎么样？尹志平知道活死人墓中人物与师门渊源极深，不敢轻易得罪，先行喝止个人：大家散开，不得在前辈面前无礼。这才上前颔首行礼，说道：弟子尹志平拜见前辈。孙婆婆说道：干什么？尹志平说道：这孩子是我全真教的弟子，请前辈赐还。孙婆婆双眉一竖，厉声道：你们当我之面已将他这般毒打，待得拉回道观之中，更不知要如何折磨他，要我放回，万万不能。尹志平忍气道：这孩子顽劣无比，欺师灭祖，大坏门规，武林中人讲究的是敬重师长，必教责罚于他，想来也是应该的。孙婆婆怒道：什么欺师灭祖，全是一面之词。指着躺在担架中的陆清独说道：孩子跟着胖道士比武，是你们全真教自己定下的规矩，他本来不肯比，给你们硬逼着下场，既然动手，自然有输有赢。这胖道人自己不中用，又怪得了谁？他相貌本来丑陋，这时心中动怒，紫胀了脸皮，更是怕人。说话之间，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多名道士，都站在尹志平身后窃窃私议，不知这个大声呼喝的丑老婆子是谁。尹志平心想，打伤陆清赌之事原也怪不得杨过， 但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自灭威风，说道：此事是非曲直，我们自当禀明掌教师祖，由他老人家秉公发落，请前辈将孩子交下吧。孙婆婆冷笑道：你们的掌教又能秉什么功了？全真教自王重阳以下，从来就没一个好人，若非如此，咱们住得这般近，干什么始终不相往来？尹志平心想，这是你们不跟我们往来，又怎怪得了全真教？你话中连我们创教真人也骂了，未免也太无礼，但不愿由此而起口舌之争，伤及两家和气，只说请前辈成全，必教若有得罪之处，当奉掌教吩咐，再行登门谢罪。杨过揽着孙婆婆的头颈，在她耳边低声道：这道人诡计很多，婆婆你别上他当。孙婆婆十八年来将小龙女抚养长大，内心深处常盼再能抚养一个男孩，这时见杨过跟自己亲热，即是高兴，当下心意已决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将孩子抢去，于是高声叫道：你定要带孩子去，到底想怎生折磨他？尹志平一愣，说道：弟子与这孩子的亡父有同门之谊，绝不能难为亡友的孤儿，老前辈大可放心。孙婆婆摇了摇头，说道：老婆子素来不听外人啰嗦，少陪啦。说着拔步走向树林。赵志敬躺在担架，遇风遮伤处，麻痕难当，心中却极明白，听尹志平与孙婆婆斗口良久不绝，越听越怒，忽然间挺身从担架中跃出，送到孙婆婆跟前，喝道：这是我的弟子，爱打爱骂全凭于我，不许师父管弟子，武林中可有这等规矩？孙婆婆见她面颊肿得犹似猪头一般，听了她的说话，知道就是杨过的师父，一时之间倒无言相答，只得强词夺理：我偏不许你管教，那便怎么样？赵自敬喝道：这孩子是你什么人？你凭什么来横加插手？孙婆婆一愣，大声道：他早不是你们全真教的门人了，这孩子已改拜我家小龙女姑娘为师，他好与不好，天下只小龙女姑娘一人管得，你们趁早别来多管闲事。此言出口，众道顿时大哗。要知武林中的规矩，若是未得本师允可，绝不能另拜别人为师，纵然另遇名师，本领教本师高出十倍，亦不能见异思迁，任意飞往高枝，否则即属重大叛逆，为武林同道所不耻。昔年郭靖拜江南七怪为师后，再跟洪七公学艺，始终不称师父，直至后来柯震武等正式允可，方与洪七公定师徒名分。此时孙婆婆被赵志敬抢白得无言可对，她又从不与武林人士交往，哪知这些规矩，当下信口开河，却不知犯了大忌。全真诸道本来多数怜惜杨过，我觉赵志敬处事不和，但听杨过 胆敢公然反出师门，那是全真教创教以来从所未有之事，无不大为恼怒。赵志敬伤处忽而剧痛，忽而啼痒，本已难以忍耐，只觉拼了一死反而爽快，咬牙问杨过道：“杨过，此事当真？”杨过原本不知天高地厚，眼见孙婆婆为了护着自己与赵志敬争吵，他就算说自己做下了千件万件十恶不赦之事，也都一口应承，何况只不过是改头师门，那正是他心中的意愿，又别说是拜小龙女为师，便是说他拜一只猪一只狗为师，他也毫不迟疑地认了，当即大声叫道：“臭道士，贼头狗脑的山羊胡子牛鼻子，你这般打我，我为什么还认你为师？不错，我已拜了孙婆婆为师，又拜了龙姑姑为师了。”赵志敬气得胸口几欲炸裂，飞身而起，双手往他肩头抓去。孙婆婆骂道：“臭杂毛，你作死吗？”又被隔出，碰向赵志敬手腕。赵志敬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，若论武功造诣，犹在尹志平之上。虽然身受重伤，出世仍是极为猛烈。二人手背一交，各自倒退了两步。孙婆婆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杂毛，倒非无能之辈。”赵志敬一抓不中，二抓又出，这次孙婆婆已不敢小觑于他，侧身避过，群里会无影无踪的忽地飞出。赵志敬听到风声，待要躲避，遇风所遮之处忽然奇痒难当，不禁哎呦一声大叫，抱头蹲低。就在他大叫声中，孙婆婆已一脚踢在他鞋下。赵志敬身子飞起，在半空中还是痒得哎呦哎呦的大叫。尹志平抢上两步，身背接住赵志敬，交给身后的弟子。他见这丑婆子武功招数奇异之极，眼见难敌，一声呼啸，六名道人从两侧围上，布成北斗之阵，将孙婆婆与杨过包在中间。尹志平叫声：“得罪！”左右卫当天书瑶光的两名道人攻了上来，孙婆婆不是阵法，只还了几招，力之厉害，她又只能一手应敌。猜到十二三招时，已是凶险百出，每一下攻着都被尹志平推动阵法化解开去，而北斗阵的攻势却是连绵不断。再猜十余招，孙婆婆右掌被两名道士缠住了，左侧又有两名道士攻上，只得放下杨过，出左手相迎。只听得北斗阵中一声呼啸，两名道士抢上来擒拿杨过。孙婆婆暗暗心惊，这批臭道士可真的有点本事，老婆子对付不了，一面出群里腿逐开两人，口中嗡嗡嗡的低吟起来。这吟声初时极为轻微，众道并不在意，但他的吟声后一声与前一声相叠，重重叠叠，竟然越来越响。尹志平与孙婆婆一起手相斗， 既是全神戒备，他知当年坐在这墓中的前辈武功可与本教创教祖师并驾真仙，他的后人自然也非等闲之辈，是以听到嗡嗡之声，料想是一门传音摄心之术，急忙平息凝神，以防为敌所至。可是听了一阵，他吟声不断加响，自己心性却毫无动摇之象，正自奇怪，忽然想起一事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正欲传令群道退开，但听得远处的嗡嗡之声已与孙婆婆口中的吟声混成一片，尹志平大叫：“大伙快退！”众道一呆，心想：“我们已占上风，不久便可生擒这一老一小。老婆子乱叫乱嚷，又怕他何来？”突然，树林中灰影闪动，飞出一群绿蜂，往众人头顶扑来。众道见过赵志敬所赐的虎头，顿时个个吓得魂不附体，掉头就逃，蜂群急飞追赶。眼见群道人人难逃蜂蛰之围，孙婆婆哈哈大笑，忽见林中抢出一个老道，手中高举两个火把，火头中有浓烟升起，挥向蜂群，群蜂被黑烟一熏，阵势大乱，慌不易地远远飞走了。孙婆婆吃了一惊，看那老道时，只见他白发白眉，脸孔极长，看模样是全真教中的高手，喝问：“喂，你这老道是谁？干什么驱赶我的风儿？”那老道笑道：“贫道好大通，拜见婆婆。孙婆婆虽然向不与武林中人交往，但与重阳宫近在咫尺，也知广陵子郝大通是王重阳座下的七大弟子之一。”心想赵志敬、尹志平这样的小道士能为以字不低，这个老道自然更加难缠，鼻中闻到火把上的浓烟，臭得便想呕吐，料想这火把是以专熏毒虫的药草所扎，眼下既无御风可持，只得趁早收棚，厉声喝道：“你熏坏了我家姑娘的疯子，怎生赔罚？回头跟你算账。”抱起杨过，纵身入林。尹志平说道：“好师叔，追是不追？”郝大通摇头说道：“创教真人定下严规，不得入林，且回观从长计议，再做道理。”孙婆婆拉着杨过的手又回墓中，二人共经这番患难，更是亲密了一程。杨过担心小龙女仍是不肯收留自己，孙婆婆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定要说得她收你为止。”当下命她在一间石室中休息，自行去向小龙女观说。杨过等了良久，始终不见她回来，越来越是焦虑，寻思龙姑姑多半不肯收留，就算孙婆婆强了她答应，我在此处也是无谓。想了片刻，心念已决，悄悄向外走去。刚走出室门，孙婆婆匆匆走来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杨过说道：“婆婆，我去了，等我年纪大些，再来望你。”孙婆婆说道：“不，我送你到一处地方，叫别人不能欺你。”杨过听了这话， 知道小龙女果然不肯收留，不禁心中一酸，低头道：那也不用了，我是个顽皮孩子，无论到哪里，人家都不要我。婆婆，你别多费心。孙婆婆与小龙女争了半天，见她执意不肯，心中也自恼了，又见杨过可怜，胸口热血上涌，叫道：孩子，别人不要你，婆婆偏喜欢你，你跟我走，不管去哪里，婆婆总是跟你在一起。杨过大喜，伸手拉着她手，二人一起走出木门。孙婆婆气愤之下，也不转头去取衣物，伸手在怀中一摸，碰到一个瓶子，记起是要给赵志敬疗毒的封浆，心想这臭道士固然可恶，却是罪不至死，他不服这封浆，不免后患无穷，当下带着杨过往重阳宫而去。杨过见他奔进重阳宫，吓了一跳，低声道：婆婆，你又去干什么？孙婆婆说道：给你的臭师父送药。几个起落已奔进道观之前，他跃上墙头，正要往院子中纵落，忽然黑暗中钟声当当几响，远远近近都是呼啸之声，在一片寂静中猛地众声齐作，孙婆婆知已陷入重围，不由得暗暗心惊。全真教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宗派，平时防范布置已异常严密，这日接连出事，更是四面八方都有守护，眼见有人闯入宫来，立时示警传讯，宫中众弟子当即分批迎敌，更有一群群道人远远散了出去，一来包围已入腹地之敌，二来阻挡敌人后援。孙婆婆暗骂：老婆子又不是来打架，摆这些臭架子吓谁了？高声叫道：赵志敬，快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大殿上一名中年道人应声而出，说道：深夜闯入闭关，有何见教？孙婆婆说道：这是治他风毒的药，拿了去吧。说着将一瓶御风浆抛了过去，那道人伸手接住，将信将疑，寻思他干嘛这等好心，反来送药，朗声道：那是什么药？孙婆婆说道：不必多问，你给他尽数喝浆下去，自见功效。那道士说道：我怎知你是好心还是歹意，又怎知是解药还是毒药？赵师兄已给你害得这么惨，怎么忽然又生出菩萨心肠来了？孙婆婆听他出言不逊，竟把自己一番好意说成是下毒害人，怒气再也不可抑制，将杨过往地下一放，急跃而前，假手将御风浆抢过，拔去瓶塞，对杨过说道：张开嘴来。杨过不明他用意，但依言张大了口。孙婆婆侧过瓷瓶，将一瓶御风浆都倒在他嘴里，说道：好，免得让他们疑心是毒药，过儿咱们走吧。说着拉了杨过之手，走向墙边。那道士名叫张志光，是郝大通的第二弟子，这时不由得暗自后悔，不该无端相疑，看来他送来的倒真是解药，赵之敬若是无药救治，只怕难以挨过， 当下迪布抢上，双手拦开，叫道：老前辈，你何必这么大的火性？我随口说句笑话，你又当真了？大家多年凝聚，总该有点见面之情。哈哈，既是解药，就请见赐。孙婆婆恨他油嘴滑舌，举止轻飘，冷笑道：解药就只一瓶，要多是没有的了。赵志敬的伤，你自己想法儿给他治吧。说着反手一个耳瓜子，喝道：你不敬前辈，这就教训教训你。这一掌出手奇快，张之光不及闪避，啪的一响，正中脸颊，甚是清脆爽辣。门边两名道士脸上变色，齐声说道：就算你是前辈，也岂能容你在重阳宫杀爷？一出左掌，一出右掌，从两侧分进合击。孙婆婆领略过全真教北斗阵的功夫，知道极不好惹，此时深入重地，哪能跟他们恋战？往身从双掌夹缝中窜过，抱起杨过就往墙头跃去。眼见墙头无人，他刚要在墙上落足，忽然墙外一人纵身跃起，喝道：下去吧。双掌迎面推来，孙婆婆人在半空，无法借劲，只得右手还了一招，单掌与双掌相交，各自退后，分别落在墙壁两边。六七名道士连声呼啸，将他挤在墙角。这六七人都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好手，特地挑将出来防守道宫大殿。霎时之间，此上彼退，此退彼上，六七人以波浪般攻了数次，孙婆婆被逼在墙角之中，玉带拉着杨过冲出，那几名道人所组成的人墙却硬生生地将他挡住了，数次冲击都给逼了回来。又猜十余招，主守大殿的张志光知道敌人已无能为力，当即传令点亮蜡烛，十余根巨烛在大殿四周燃起，照得孙婆婆面容惨淡，一张丑脸阴森怕人。张之光叫道：守阵指招。七名与孙婆婆对掌的道人同时向后跃开，双掌当胸，各守方位。孙婆婆喘了口气，冷笑道：全真教威震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杂毛合力欺负一个老太婆，一个小孩子，嘿，厉害呀，厉害。张之光脸上一红，说道：我们只是捉拿闯进重阳宫来的刺客，管你是老太婆也好，男子汉也好，长着身子进来便得矮着身子出去。孙婆婆冷笑道：什么叫做矮着身子出去？叫老太婆爬出山门，是也不是？张之光适才脸上被他一掌打得疼痛异常，哪肯轻易罢休，说道：若要放你，那也不难，只是需依我们三件事。第一，你放疯子害了赵师兄，须得留下解药。第二，这孩子是全真教的弟子，不得掌教真人允可，怎能任意反出师门？你将他留下了。第三，你擅自闯进重阳宫，须得在重阳祖师之前磕头谢罪。孙婆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我早跟咱们家姑娘说，全真教的道士们全没出息， 老太婆的话几时说错了？来来来，我跟你磕头赔罪。说着扶将下去，就要跪倒。这一招倒是大出张志光意料之外。一愣之间，只见孙婆婆已然弯身低头，忽的寒光一闪，一枚暗器直飞过来。张志光叫声哎呦，急忙侧身避开，但那暗器来得好快，啪的一下已打中了他左眼角，暗器粉碎，张志光额上全是鲜血。原来孙婆婆顺手从怀中摸出那装过御风浆的空瓷，冷不防地以独门暗器手法直出。他这一派武功系女牛所创，招数手法处处出以阴柔，变幻多端。这一招前居后攻，更是人所莫测。虽是一个空瓷瓶，但在近处忽的支出，张之光出其不意，却也没能躲开。众道见张之光满脸是血，齐声惊怒呼喝，纷纷拔出兵刃，全真道人都使长剑。一时之间，庭院中剑光耀眼，孙婆婆负隅而立，微微冷笑，心知今日难有了局。但她性情刚硬，老而糜辣，哪肯屈服，转头问杨过说道，孩子你怕吗？杨过见到这些长剑，心中早在暗想，若是郭伯伯在此，凑道士再多我也不怕，若凭孙婆婆的本事，我们却闯不出去。听孙婆婆相问，朗声答道，婆婆让他们杀了我便是，此事跟你无关，你快出去吧。孙婆婆听着孩子如此硬气，又为自己着想，更是爱怜，高声道，婆婆跟你一起死在这里，好让臭道士们随了心愿。忽然之间大喝一声，捉，急扑而前，双臂伸出，抓住了两名道士的手腕，一扭一躲，已将两柄长剑抢了过来。这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怪异之极，似是蛮强，却又巧妙非凡。两道全没防备，眼睛一眨，手中已失了兵器。孙婆婆将一柄长剑交给杨过，说道，孩子你敢不敢跟臭道士们动手？杨过说道，我自然不怕，就可惜没旁人在此。孙婆婆说道，什么旁人？杨过大声道，全真教威名盖世，这等欺辱孤儿老妇的英雄之事，若无旁人宣扬出去，岂不可惜？他听了孙婆婆适才与张志光斗口，已会意到其中关键，他说得清脆响亮，却带着明显的童音。群道听了这几句话，倒有一大半自觉羞愧，心想合众人之力而与一个老妇一个幼童相斗，却是甚之不武。有人低声道，我去禀告掌教师伯，听他示下。此时马玉独自在山后十余里的一所小舍中清修，教中诸物都已交付于郝大通处理。说这话的是谭楚端的弟子，觉得事情闹大了，涉及全真教的清誉，非由掌教亲自主持不可。张志光脸上被碎瓷片割伤了十多处，鲜血蒙住了左眼，惊怒之中不及细辨，还到左眼已被暗器急瞎，心想掌教师伯性子慈和， 必定吩咐放人，自己这只眼睛算是白瞎了。当即大声叫道，先拿下这恶婆娘，再去请掌教师伯发落，各位师弟齐上，把人拿下了。北斗镇渐缩渐小，眼见孙婆婆只有束手被剥的份儿，哪知在七道公道距他三步之处，他长剑挥舞，竟是守得紧密异常，再也进不了一步。这阵法若由张之光主持，原可改变进攻之法，但他害怕对方暗器中有毒，若是出手相斗，血型加剧，毒性发作得更快，是以眯着左眼只在一旁喝令指挥，他既不下场，阵法威力就大为减弱，群道久斗不下，渐感焦躁。孙婆婆突然一声呼喝，抛下手中长剑，抢上三步，从群道剑光中钻身而出，抓住一名少年道人的胸口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叫道，臭杂毛，你们到底让不让路？群道一愣之间，忽的身后一人钻出，伸手在孙婆婆腕上一搭。孙婆婆尚未看清此人面貌，只觉腕上酸麻，抓着的少年道人已被他假手抢了过去。紧接着劲风扑面，那人一掌当面即来。孙婆婆暗想，此人出掌好快，急忙回掌挡格，双掌相交，啪的一响，孙婆婆退后一步，此人也是微微一退，但只退了尺许，跟着第二掌毫不停留地拍出。孙婆婆还了一招，双掌撞击，她又退后一步，那人踏上半步，第三掌跟着急出，这三掌一掌快似一掌，逼得孙婆婆连退三步，竟无余暇去看敌人面目。到第四掌上，孙婆婆背靠墙壁，已是退无可退，那人右掌急出，与孙婆婆手心相抵，朗声说道，婆婆，你把解药和孩子留下吧。孙婆婆抬起头来，但见那人白须白眉，满脸紫气，正是日间以毒烟驱赶御风的郝大通，适才交了三掌，已知他内力深厚，远在自己之上，若是他掌力发足，定然抵挡不住，但他性子刚硬，临死不屈，喝道，要留孩子，须得先杀了老太婆。郝大通知他与仙师渊源极深，不愿相伤，掌上流劲不发，说道，你我数十年邻居，何必为一个小孩伤了和气？孙婆婆冷笑道，我原是好意前来送药，你问问自己弟子，此言可假？郝大通转头欲再询问，孙婆婆忽地飞出一腿，往他下盘踢去。这一腿来得无影无踪，身不动，群不扬，郝大通待得发觉，对方足尖已踢到小腹，纵然退后，也已不及。危急之下，不及多想，掌上使足了劲力，呸的一声将孙婆婆推了出去。这一推中含着她修为数十年的全真派上乘玄功内力。但听咔啦一响，墙上一大片灰泥带着砖瓦落了下来，孙婆婆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缓缓坐倒，委顿在地。杨过大惊，伏在他的身上叫道，你们要杀人，杀我便是，谁也不许伤了婆婆。 孙婆婆睁开眼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孩子，咱俩死在一块儿吧。杨过张开双手，护住了他，背脊向着郝大通等人，竟将自己安危全然置之度外。郝大通这一掌下了重手，眼见打伤了对方，心下也是好生后悔，哪里还会跟着晋级，当下要查看孙婆婆伤势，想给她服药治伤，只是给杨过遮住了，无法瞧见，温言说道：杨过，你让开，带我瞧瞧婆婆。杨过哪肯信他，双手紧紧抱住了孙婆婆。郝大通说了几遍，见杨过不理，焦躁起来，伸手去拉他手背。杨过高声大嚷：臭道士，贼道士，你们杀死我好了，我不让你害我婆婆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忽听身后冷冷的一个声音说道：欺负幼儿老妇，算得什么英雄？郝大通听那声音清冷寒峻，心头一震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极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门口，白衣如雪，目光中寒意逼人。重阳宫钟声一起，十余里内外群盗密布，重重叠叠的守得严密异常。然而这少女陡然进来，事先竟无一人示警，不知她如何竟能悄没声地闯进道院。郝大通问道：姑娘是谁？有何见教？那少女瞪了他一眼，并不答话，走到孙婆婆身边。杨过抬起头来，凄然道：龙姑姑，这二道士把婆婆打死了。这白衣少女正是小龙女。孙婆婆带着杨过离墓进观出手，她都跟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，料想郝大通不至狠下杀手，是已始终没有露面。哪知行格势尽，孙婆婆终于受了重伤，她要带相救已然不及。杨过舍命维护孙婆婆的情形，他都瞧在眼里，见他眼中满是泪水，点了点头说道：人人都要死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孙婆婆自小将他抚养长大，只与母女无异，但小龙女十八年来过的都是止水不波的日子，兼之自幼修习内功，竟修得胸中没了半点喜怒哀乐之情，见孙婆婆伤重难愈，自不免难过，但哀戚之感在心头一闪即过，脸上竟是不动声色。郝大通听得杨过叫他龙姑姑，知道眼前这美貌少女就是族走霍都王子的小龙女，更是诧异不已。须知贺都王子败逃之事数月来传遍江湖，小龙女虽未下终南山一步，名头在武林中却已颇为响亮。小龙女缓缓转过头来，向群盗脸上逐一望去，除了郝大通内功深湛心神凝定之外，其余众道士见到他沉如秋水、寒似玄冰的眼光，都不禁心中打了个突。小龙女俯身查看孙婆婆，问道：婆婆，你怎么了？孙婆婆叹了口气说道：姑娘，我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事，就是求你，你不答应，也终是不答应。小龙女秀眉微蹙，说道：现下你想求我什么？孙婆婆点了点头，指着杨过，一时却说不出话来。小龙女道： 你要我照料他？孙婆婆强运一口气说道，我求你照料他一生一世，别让他吃旁人半点亏，你答不答应？小龙女踌躇道，照料他一生一世。孙婆婆厉声说道，姑娘，若是老婆子不死，也会照料你一生一世。你小时候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、拉屎，难道不是老婆子一手干的吗？你报答过我什么？小龙女上次咬着下唇说道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孙婆婆的丑脸上现出一丝微笑，眼睛望着杨过，自有话说，一口气却接不上来。杨过知他心意，伏耳到他口边低声说道，婆婆，你有话跟我说。孙婆婆说道，你再低下头来。杨过将腰弯得更低，把耳朵与他口唇碰在一起。孙婆婆低声道，你龙姑姑无依无靠，你也……说到这里，一口气再也提不上来，忽然满口鲜血喷出，只见得杨过半边脸上与胸口衣襟都是斑斑血点，就此闭目而死。杨过大叫，婆婆，婆婆！伤心难忍，伏在他身上嚎啕大哭，群盗在旁听着无不恻然。郝大通更是大悔，走上前去向孙婆婆的尸首行礼，说道，婆婆，我尸首伤你实非本意，这番罪业就落在我的身上，也是你命中该当有此一劫，你好好去吧。小龙女站在旁边一语不发，待她说完，两人相对而视。过了半晌，小龙女才皱眉说道，怎么，你不自杀相谢，竟要我动手吗？郝大通一愣说道，什么？小龙女说道，杀人抵命，你自杀了结，我就饶了你满贯道士的性命。郝大通尚未答话，旁边群盗已哗然叫了起来。此时大殿上已聚了三四十名道人，纷纷斥责，小姑娘快走吧，我们不来为难你。瞎说八道，什么自杀了结，饶了我们满贯道士的性命，小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。郝大通听群盗喧扰，忙挥手约束。小龙女对群盗之言恍若不闻，缓缓从怀里取出一团冰锈般的物事，双手一分，右手将一块白锈戴在左手之上，原来是一只手套，随即右手也戴上手套，轻声道，老道士，你既贪生怕死，不肯自杀，取出兵刃动手吧。郝大通惨然一笑说道，贫道误伤了孙婆婆，不愿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带了杨过出关去吧。他想，小龙女虽因阻走霍都王子而名满天下，终究不过凭借一群御风之力，他小小年纪，就算武功有独得之秘，总不能强过孙婆婆去。让他带杨过而去，一来念着双方师门尚带情谊，息事宁人，二来误杀孙婆婆后心下实感不安，只得尽量容让。不料小龙女对他说话仍是恍如没有听见，左手轻扬，一条白色绸带忽地抛了出来， 直扑郝大通的门面。这一下来得无声无息，事先竟没半点征兆。烛光照映之下，只见绸带末端系着一个金色的圆球。郝大通见他出招迅捷，兵器又是极为怪异，一时不知如何招架。他年纪已大，行事稳重，虽然智齿武功高出对方甚多，却也不肯贸然接招，当下闪身往左避开。哪知小龙女这绸带兵刃竟能在空中转弯，郝大通跃向左边，这绸带跟着向左，只听得噔噔噔三声连响，金球急颤三下，分点在他脸上、迎香、晨气、人中三个穴道。这三下点穴出手之快，任位之准，实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功夫。又听得金球中发出噔噔声响，声虽不大，却是十分怪异，入耳荡心摇魄。郝大通大惊之下，急忙使个铁板桥，身指后仰，绸带离脸数寸急掠而过。他怕绸带上金球跟着下急，也是他武功精纯，挥洒自如，便在身子后仰之时，全身忽地向旁搬移三尺。这一招也是出乎小龙女意料之外，撑得一响，金球急在地下，他这金球急穴灼灼连绵，郝大通竟在极危急之中以巧招避过。郝大通伸直身子，脸上已然变色，群道不是他的弟子，就是师侄，向来对他的武功心服之极，见他虽然未曾受伤，这一招却避得极是狼狈，无不害意。四名道人各挺长剑向小龙女刺去。小龙女说道：是啦，早该用兵刃。双手齐挥，两条白绸带犹如水蛇般蜿蜒而出，叮叮两响，接着又是叮叮两响，四名道人手腕上的灵道穴都被金球点中，嚓啷嚓啷两声，四柄长剑投在地下。这一下先声夺人，群道尽皆变色，无人再敢出手晋级。郝大通初时只道小龙女武功多半平平，哪知一动上手，竟险些输在他的手里，不由得起了敌忾之心，从一名弟子手中接过长剑，说道：龙姑娘功夫了得，贫道倒失敬了，来来来，让贫道领教高招。小龙女点了点头，噔噔声响，白绸带自左而右的横扫过去。按照辈分，郝大通高折一辈，小龙女动手之际，本该敬重长辈，先让三招，但他一上来就下杀手，与什么武林规矩全不理会。郝大通心想，这女孩武功虽然不弱，但似乎什么也不懂，显示绝少临敌接战的经验，再强也强不到哪里。当下左手捏着剑诀，右手摆动长剑，与他的一对白绸带拆解起来。群道团团围在周围，凝神观战。烛光摇晃下，但见一个白衣少女，一个灰袍老道，带飞如虹，剑动若电，红颜华法，剑斗剑烈。郝大通在这柄剑上花了数十载寒暑之功，单以剑法而论，在全真教中可以数得上第三四位，但与这小姑娘翻翻滚滚拆了数十招， 径自占不到丝毫便宜。小龙女双绸带，蛟腰似灵蛇，圆转如意，再加两枚金球不断发出噔噔之声，更是扰人心魂。郝大通久站不下，虽然未落丝毫下风，但想自己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中将，若与这小女子战到百招以上，纵然获胜，也已脸上无光，不由得焦躁起来，剑法忽变，自快转慢，招式虽然比前缓了数倍，剑上的劲力却也大了数倍。初时剑锋须得避开绸带的卷影，此时威力既增，反而去削斩绸带，再拆数招，只听铮的一响，金球与剑锋相撞，郝大通内力深厚，将金球反击起来，弹向小龙女门面，当即趁势追击。众道欢呼声中，剑刃随着绸带递进，指向小龙女手腕，满疑她非撤手放下绸带不可，否则手腕必致中箭。哪知小龙女右手急翻，已将剑刃抓住，咔的一响，长剑从中断为两截。这一下群道齐声惊叫，郝大通向后急跃，手中拿着半截断剑，愣愣发呆。他怎想得到似以极细极韧的白金丝织成，是他师主传下的利器，虽然轻柔软薄，却是刀枪不入，任他宝刀利剑都难损伤。剑刃被他木的抓住，随即以巧劲折断，郝大通脸色苍白，大败之余，一时竟想不到他手套上有此巧妙机关，只道他当真是练就了刀枪不入的上乘功夫，颤声说道：好好好，贫道认输，龙姑娘，你把孩子带走吧。小龙女说道：你打死了孙婆婆，就说一句认输就算了。郝大通仰天打个哈哈，惨然道：我当真老糊涂了，提起半截断剑就往井中抹去。忽听铮的一响，手上巨震，却是一枚铜钱从墙外飞入，将半截断剑击在地下。他内力深厚，要从他手中将剑击落，真是谈何容易。郝大通一领，从这前镖打剑的功夫，已知是师兄丘处机到了，抬起头来叫道：丘师哥，小弟无能，汝急我叫，你瞧着办吧。只听墙外一人纵身长笑说道：胜负乃是常事，若是打个败仗就得抹脖子，你师哥再有十八颗脑袋也都割完了。人随身至，丘处机手持长剑从墙外跃了进来。他深信最是豪爽不过，厌烦多闹虚文，长剑挺出刺向小龙女手背，说道：玄真门下丘处机向高林讨教。小龙女道：你这老道倒也爽快。手掌伸出，又已抓住丘处机的长剑。郝大通大急叫：师哥留神。但为时已经不及，小龙女手上使劲，丘处机力透剑锋，二人手劲对手劲，咔啦一响，长剑又断。但小龙女也是震得手背酸麻，胸口隐隐作痛，只这一招之间，他已知丘处机的武功远在郝大通之上， 自己的玉米心经未曾炼成，实是甚他不得。当下将断剑往地下一丢，左手夹着孙婆婆的尸体，右手抱起杨过，双足一蹬，身子腾空而起，轻飘飘地从墙头飞了出去。丘处机、郝大通等人见他忽然露了这手轻身功夫，不由得相顾骇然。丘郝二人与他交手，已知他武功虽精，比之自己终究尚有不及，但如此了得的轻身功夫却当真是见所未见。郝大通长叹一声说道，罢了罢了。丘处机说道，好师弟，枉为你修习了这么多年道法，连这一点点挫折也堪不破。咱们师兄弟几个这次到山西，不也闹了个灰头土脸？郝大通惊道，怎么没人损伤吗？丘处机说道，这事说来话长，咱们见马师哥去。原来李莫愁在江南、嘉兴、连商、陆立鼎等数人随即远走山西，在晋北又伤了几名豪杰，终于激动公愤，当地的武林首领大撒英雄帖，邀请同道群起而攻。全真教也接到了英雄帖，当时马玉与丘处机等商议，都说李莫愁虽然作恶多端，但他的师祖终究与重阳仙师渊源极深，最好是从中调解，给他一条自新之路。当下刘楚玄与孙不二两人联袂北上，哪知李莫愁行踪诡秘，忽隐忽现，刘孙二人竟是奈何他不得，反给他又伤了几名晋南晋北的好汉。后来丘处机与王楚一带同十名弟子再去应援，李莫愁自知一人难与众多好手为敌，便以言语相激，与丘王诸人定约逐一比武。第一日比试的是孙不二，李莫愁按下毒手，以冰魄银针刺伤了他，随即亲上门去馈赠解药，叫丘处机等不得不受。这么一来，全真诸道算是领了他的情，按规矩不能再跟他为敌。诸人相对苦笑，铩羽而归。幸好丘处机心急回山，先走一步，没与王楚一等同去太行山游览，这才及时救了郝大通的性命。小龙女出了重阳宫后，放下杨过，抱了孙婆婆的尸体，带同杨过回到活死人墓中。她将孙婆婆尸身放在她平时所睡的榻上，坐在榻前椅上，支引虞姬，呆呆不语。杨过伏在孙婆婆身上，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。过了良久，小龙女道，人都死了还哭什么？你这般哭他，他也不会知道了。杨过一愣，觉得他这话甚是辛辣无情，但仔细想来却也当真如此，伤心一甚，不禁又放声大哭。小龙女冷冷地望着他，脸上丝毫不动声色，又过良久，这才说道，咱们去葬了他，跟我来。抱起孙婆婆的尸身出了房门，杨过伸袖抹了眼泪，跟在他后面。墓道中没半点光亮，他尽力睁大眼睛，也看不见小龙女的白衣背影， 只得紧紧跟随，不敢落后半步。他弯弯曲曲地东绕西回，走了半晌，推开一道沉重的石门，从怀里取出火折，打着了火，点燃石桌上的两盏油灯，杨过四下里一看，不由得打个寒战。只见空空旷旷的一座大厅上，并列放着五具石棺。凝神细看，见两具石棺棺盖已密密盖着，另外三具的棺盖却只推上一半，也不知其中有无尸体。小龙女指着右边第一具石棺道：“祖师婆婆睡在这里。”指着第二具石棺道：“师父睡在这里。”杨过见他伸手指向第三具石棺，心中砰砰而跳，不知他要说谁睡在这里。眼见棺盖没有推上，若是有僵尸在内，岂不糟糕之极？只听他道：“孙婆婆睡在这里。”杨过才抱了孙婆婆的尸身，杨过才知是具空棺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他望着旁边两具空棺，好奇欣喜，问道：“那两口棺材呢？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师姐李莫愁睡一口，我睡一口。”杨过一呆，说道：“李莫愁，你姑娘会回来吗？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师父这么安排了，他总是要回来的。这里还少一口石棺，因为我师父料不到你会来。”杨过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我不，我不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答应孙婆婆要照料你一生一世，我不离开这儿，你自然也在这儿。”杨过听他莫不在乎地谈论生死大事，也就再无顾忌，说道：“就算你不让我出去，等你死了，我就出去了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既说要照料你一生一世，就不会比你先死。”杨过道：“为什么？你年纪比我大呀。”小龙女冷冷地道：“我死前自然先杀了你。”杨过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那也未必，脚伸在我身上，我不会逃走吗？”小龙女走到第三具石棺前，推开棺盖，抱起孙婆婆便要放入。杨过心中不舍，说道：“让我再瞧婆婆一眼。”小龙女见她与孙婆婆相识不过一日，却已如此重情，不由得好生厌烦，皱了皱眉头，当下抱着孙婆婆的尸身不动。杨过在暗淡灯光下见孙婆婆面目如生，又想哭泣。小龙女横了她一眼，将孙婆婆的尸身放入石棺，伸手抓住棺盖一拉，咯隆一声响，棺盖与石棺的榫头相接，盖得严丝合缝。小龙女怕杨过再哭，对他一眼也不再瞧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左袖挥处，室中两盏油灯齐灭，顿时黑成一团。杨过怕他将自己关在墓室之中，急忙跟出。墓中天地不分日夜，二人闹了这半天也都倦了。小龙女命杨过睡在孙婆婆房中。杨过自幼独身浪迹江湖，常在荒郊古庙中过夜，本来胆子甚壮，但这时要他在墓中独睡一室，想起石棺中那些死人，却是说不出的害怕。小龙女连说几声，他只是不应。小龙女说道：“你没听见吗？” 杨过说道，我怕。小龙女说道，怕什么？杨过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一人睡。小龙女皱眉道，那么跟我一房睡吧。当下带他到自己的房中。他在暗中惯了，素来不点灯烛，这时特地为杨过点了一支蜡烛。杨过见他秀美绝伦，身上衣衫又是皓如白雪，一尘不染，心想他的闺房也必陈设得极为雅致，哪知一进房中不由得大为失望。他见他房中空空洞洞，竟和放置石棺的墓室无异，一块长条青石做床，床上铺了张草席，一副白布当作薄被，此外更别无他物。杨过心想，不知我睡在哪里，只怕他要我睡在地下。正想此事，小龙女说道，你睡我的床吧。杨过说道，那不好，我睡地下好了。小龙女脸一板说道，你要留在这儿，我说什么你就得听话，你跟全真教的道士打架，哪由得你？哼，可是你若违抗我半点，立时取你性命。杨过说道，你不用这么凶，我听你话就是。小龙女说道，你还敢顶嘴？杨过见她年轻美丽，却硬装狠爸爸模样，伸了伸舌头就不言语了。小龙女已瞧在眼里，说道，你伸舌头干什么？不服我是不是？杨过不答，脱下鞋子径自上床睡了。一睡到床上，只觉彻骨冰凉，大惊之下赤脚跳下床来。小龙女见他吓得狼狈，虽然矜持，却也险些笑出声来，说道，干什么？杨过见他眼角之间蕴有笑容，便笑道，这床上有古怪，原来你故意作弄我。小龙女震慑道，谁作弄你了？这床便是这样的，快上去睡着。说着从门角后取出一把扫帚，说道，你若是睡了一阵溜下来，须吃我打十下。杨过见他当真，只得又上床睡倒。这次有了防备，不再惊吓，只是草席之下似是放了一层厚厚的寒冰，越睡越冷，禁不住全身发抖，上下两排牙齿相及咯咯作响。再睡一阵，寒气透骨，实在忍不下去了，转眼向小龙女望去，见她脸上似笑非笑，大有幸灾乐祸之意，心中暗暗生气，当下咬紧牙关，全力与身下的寒冷抗御。只见小龙女取出一根绳索，在室东的一根铁钉上系住，拉绳横过室中，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西壁的一口钉上。绳索离地约莫一人来高，他轻轻纵起，横卧绳上，竟然以绳为床，跟着左掌挥出，掌风到处，烛火灯灭。杨过大为轻浮，说道，姑姑，明儿你把这本事交给我好不好？小龙女说道，这本事算得什么？你好好的学，我有好多厉害本事教你呢。杨过听得小龙女肯真心教他，顿时将初时的怨气尽数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感激之下不禁流下泪来，更吟道， 姑姑，你待我这么好，我先前还恨你呢。小龙女说道，我赶你出去，你自然恨我，那也没什么稀奇。杨过道，倒不为这个，我只道你也跟我从前的师父一样，竟教我些不管用的功夫。小龙女听他话声颤抖，问道，你很冷吗？杨过说道，是啊，这张床底下有什么古怪，怎得冷得这般厉害？小龙女说道，你爱不爱睡？杨过道，我不爱。小龙女冷笑道，哼，你不爱睡，普天下武林中的高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睡此床而不得呢。杨过奇怪道，那不是活受罪吗？小龙女说道，哼，原来我宠你怜你，你还当是活受罪，当真不知好歹。杨过听他口气，似乎他叫自己睡这张冷床，却也不是恶意，于是柔声央求道，好姑姑，这张冷床有什么好处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小龙女说道，你要在这床上睡一生一世，它的好处将来自然知道，合上眼睛不许再说。黑暗中听得他身上衣衫轻轻地响了几下，似乎翻了个身，他凌空睡在一条绳索之上，居然还能随便翻身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他最后两句话声音严峻，杨过不敢再问，于是合上双眼想睡，但身下一阵阵寒气透了上来，想着孙婆婆，又心中难过，哪能睡着？过了良久，轻声叫道，姑姑，我抵不住啦。但听小龙女呼吸徐缓，已然睡着，她又轻轻叫了两声，仍然不闻应声，心想，我下床来睡，她不会知道的。当下巧巧溜下床来，站在当地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。哪知刚站定脚步，射的一声轻响，小龙女已从绳上跃了过来，抓住她左手扭在她背后，将她按在地下。杨过惊叫一声，小龙女拿起扫帚在她屁股上用力打了下去。杨过知道求饶也是枉然，于是咬紧牙关强忍，起初五下甚是疼痛，但到第六下时，小龙女落手已经轻了些，到最后两下时，只怕她挨受不起，打得更轻，十下打过，提起她往床上一丢，喝道，你再下来我还要再打。杨过躺在床上不作一声，只听他将扫帚放回门角落里，又跃上绳索睡觉。小龙女只道他定要大哭大闹一场，哪知他竟然一声不响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，问道，你干什么不作声？杨过道，没什么好作声的，你说要打总需要打，讨饶也是无用。小龙女说道，哼，你在心里骂我。杨过说道，我心里没骂你，你比我从前那些师父好得多。小龙女奇道，为什么？杨过说道，你虽打我，心里却怜惜我，越打越轻，生怕我疼了。小龙女被他说中心事，脸上微微一红，好在黑暗之中也不至被他瞧见，骂道，嘿，谁怜惜你了，下次你不听话，我下手就再重些。杨过听他的语气温和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， 你打得再重我也喜欢。小龙女啐道，你一日不挨打只怕睡不着觉。杨过道，那要瞧是谁打我，要是爱我的人打我，我一点也不恼，只怕还高兴呢。他打我是为我好，有的人心里恨我，只要他骂我一句，瞪我一眼，待我长大了，要一个个去找他算账。小龙女说道，你倒说说看，哪些人恨你，哪些人爱你。杨过说道，这个我心里记得清清楚楚，恨我的人不必提了，多的数不清，爱我的有我死了的妈，我的义父郭靖伯伯，还有孙婆婆和你。小龙女冷笑道，哼，我才不会爱你呢，孙婆婆叫我照料你我就照料你，你这辈子可别盼望我有好心待你。杨过本已冷得难熬，听了此言更如当头泼下一盆冷水，忍着气问道，我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你这般恨我？小龙女说道，你好不好关我什么事，我也没恨你，我这一生就住在这坟墓之中，谁也不爱谁也不恨。杨过说道，那有什么好玩，姑姑你到外面去过没有？小龙女说道，我没下过终南山，外面也不过有山有树有太阳月亮，有什么好？杨过拍手道，哎呦，那你可真是枉自活了这一辈子啦，城里形形色色的东西那才叫好看呢。当下把自幼东奔西闯所见的诸般事物一一描述，他口才本好，这时加油添醋更加说得稀奇古怪，变幻百端。好在小龙女活了18岁，从未下过终南山，不管他如何夸张形容全都信以为真，听到后来不仅叹了口气。杨过说道，姑姑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小龙女说道，你别胡说，祖师婆婆留下遗训，在这活死人墓中住过的人谁也不许下终南山一步。杨过吓了一跳说道，难道我也不能下山啦？小龙女说道，自然不能。杨过听了倒也并不忧急，心想道，桃花岛是海中孤零零的一个岛，我去了也能离开，这座大坟用怎当真关得住我？又问，你说那个李莫愁李姑娘是你师姐，她自然也在这活死人墓中住过了，怎么又下终南山去？小龙女说道，她不听我师父的话，是师父赶她出去的。杨过大喜，心想有这么个规矩就好办，哪一天我想出去了，只需不听你话，让你赶了出去便是。但想这番打算可不能入了口风，否则就不灵了。两人谈谈说说，杨过一时之间倒忘了身上的寒冷，但只住口片刻，全身又冷得发抖，当下央求道，姑姑你饶了我吧，我不睡这床了。小龙女道，你跟全真教的师父打架不肯讨一句饶，怎么现下这般不长进？杨过笑道，谁待我不好他就是打我，我也不肯输一句口，谁待我好呢？我为他死了也是心甘情愿，何况讨一句饶？小龙女呸了一声说道，不害臊，谁待你好了？小龙女自幼受师父及孙婆婆抚养长大， 十八年来始终与两个年老婆婆为伴，二人虽然对她甚好，只是她师父要她修习玉女心经，自幼便命她平除喜怒哀乐之情，只要见她或哭或笑必有重罚。尊婆婆虽是热肠之人，却也不敢碍了她的进修，是以养成了一副冷酷孤僻的脾气。这时杨过一来，此人心热如火，年幼又小，言谈举止自与两位婆婆截然相反。小龙女听他说话明知不对，却也与他谈得委委忘倦。他初时收留杨过全为了孙婆婆的一句请托，但后来听杨过总说自己待他好，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却是待他不错。杨过听他言语之中并无怒意，大声叫道：“冷啊冷啊，姑姑，我抵不住啦！”其实他身上虽冷，却也不需喊得如此惊天动地。小龙女说道：“你别吵，我把这石床的来历说给你知道。”杨过喜道：“好，我不叫啦，姑姑你说吧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说普天下英雄都想睡这张石床，并非骗你，这床是用上古寒玉制成，实是修习上乘内功的梁柱。”杨过奇道：“这不是石头吗？”小龙女冷笑道：“你说见过不少古怪物事，可见过这般冰冷的石头没有？这是祖师婆婆花了七年心血，到极北苦寒之地，在数百丈坚冰之下挖出来的寒玉，睡在这玉床上练内功，一年抵得上平常修炼的十年。”杨过喜道：“啊，原来有这等好处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初时你睡在上面，觉得奇寒难熬，只得运全身功力与之相抗，久而久之，习惯成自然，纵在睡梦之中也是练功不坠。常人练功就算是最勤奋之人，每日总需有几个时辰睡觉。要知道练功是逆天而行之事，气血运转均与常时不同，但每晚睡将下来，气血自不免如旧运转，倒将白天所练成的功夫时辰中耗去了九成。但若在这床上睡觉，睡梦中非但不耗白日之功，反而更增功力。”杨过顿时领悟，说道：“那么晚间在冰雪上睡觉也有好处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那又不然，一来冰雪被身子微热化而为水，二来这寒玉胜过冰雪之寒数倍。这寒玉床另有一桩好处，大凡修炼内功最忌的是走火入魔，是以平时练功倒有一半的精神用来去和心火相抗。这寒玉乃天下至阴至寒之物，修道人坐卧其上，心火自清，因此练功时尽可勇猛精进，这岂非比常人练功又快了一倍？”杨过喜得心痒难烧，说道：“姑姑你待我真好，你借了这床给我睡，我就不怕武家兄弟与郭府他们了。全真教的赵志敬他们练功虽久，我也追得上。”小龙女冷冷地说道：“祖师婆婆传下的遗训，既在这墓中住，就得修性养心， 绝了与旁人真敬之念。杨过急道，难道他们这般欺负我，又害死了孙婆婆，咱们就此算了？小龙女说道，一个人总是要死的，孙婆婆若是不死在郝大通手里，再过几年她好端端的自己也会死，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又有什么分别？报仇雪恨的话以后不可再跟我提。杨过觉得这些话虽然言之成理，但总有什么地方不对，只是一时想不出话来反驳。就在此时，寒气又是阵阵侵袭，不禁发起抖来。小龙女说道，我教你怎身抵挡这床上的寒冷。于是传了他几句口诀与修习内功的法门，正是他那一派的入门根基功夫。杨过依法而练，只练得片刻，便觉寒气大减。待得内息转到第三转，但感身上火热，再也不嫌冰冷难熬，反觉睡在石床上甚是清凉舒服，双眼一合，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睡了小半个时辰，热气消失，被床上的寒意冷醒了过来，当下又依法用功，如此忽醒忽睡，闹了一夜，似曾醒转，却丝毫不敢困倦。原来只一夜之间，内力修为上便已有了好处。两人吃了早饭，杨过将碗筷拿到厨下洗涤干净，回到大厅中来。小龙女说道，有一件事你去想想明白，若是当你真拜我为师呢，一生一世就得听我的话，若是不拜我为师，我仍然传你功夫，你将来若是胜得过我，就凭武功打出这活死人墓去。杨过毫不思索说道，我自然拜你为师，就算你不传我半点武艺，我也会听你的话。小龙女奇道，为什么？杨过道，姑姑您心里待我好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小龙女板起脸道，我待你好不好，不许你再挂在嘴上说。你既决意拜我为师，咱们到后堂行礼去。杨过跟着他走向后堂，只见堂上也是空荡荡的，没什么陈设，只东西两壁都挂着一幅画。西壁画中是两个姑娘，一个二十五六岁，正在对镜梳妆，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的丫鬟，手捧面盆在旁伺候。画中镜里映出那年长女郎，容貌极美，秀眉入鬓，眼角之间却隐隐带着一层杀气。杨过望了几眼，心下不自禁地大声敬畏之念。小龙女指着那年长女郎道，这位是主师婆婆，你磕头吧。杨过奇道，她是主师婆婆，怎么这般年轻？小龙女说道，画像的时候年轻，后来就不年轻了。杨过心中琢磨着，画像的时候年轻，后来就不年轻了，这两句话大生凄凉之感，愣愣地望着那幅画像，不禁要掉下泪来。小龙女哪知他的心意，又指着那丫鬟装束的少女说道，这是我师父，你快磕头吧。杨过侧头看那画像，见这少女憨态可掬，满脸稚气，哪知后来竟成了小龙女的师父，当下不妨多想，跪下就向画像磕头。 小龙女带他站起身来，指着东壁上悬挂着的画像说道，向那道人吐一口唾沫。杨过一看，见像中道人身材甚高，腰悬长剑，右手食指指着东北角，只是背脊向外，面貌却看不见。他甚感奇怪，问道，那是谁？干嘛要唾他？小龙女说道，这是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，我们门中有个规矩，拜了主师婆婆之后，须得向他吐唾沫。杨过大喜，他对全真教本来十分憎恶，觉得本门这个规矩妙之极矣，当下大大一口唾沫吐在王重阳画像的背上，吐了一口果觉不够，又吐了两口，还待再吐，小龙女说道，够了。杨过问道，咱们主师婆婆好恨王重阳吗？小龙女说道，不错。杨过说道，我也恨他，干嘛不把他的画像毁了，却留在这里？小龙女说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只听师父与孙婆婆说，天下男子就没一个好人。他突然声音严厉，喝道，日后你年纪大了，做了坏事出来，瞧我饶不饶你。杨过说道，你自然饶我。小龙女本来微下示警，不意她竟立即答出这句话来，一愣之下，倒拿她无法可想，喝道，快拜师父。杨过说道，师父自然是要拜的，不过你先须答应我一件事，否则我就不拜。小龙女心想，听孙婆婆说，只有师父叫徒儿答应这样那样，岂有徒儿反向师父要挟之理？只是他身性沉静，倒也并不动怒，说道，什么事你倒说来听听。杨过道，我心里当你师父，敬你重你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可是我口里不叫你师父，只叫你姑姑。小龙女又是一呆，问道，那为什么？杨过说道，我拜过全真教那个臭道士做师父，他待我不好，我在梦里也咒骂师父，因此还是叫你姑姑为好，免得我骂师父时连累到你。小龙女哑然失笑，觉得这孩子的想法倒也有趣，便道，好吧，我答应你便是。杨过当下恭恭敬敬地跪下，向小龙女咚咚咚地磕了八个响头，说道，弟子杨过今日拜小龙女姑姑为师，自今而后杨过永远听姑姑的话，若是姑姑有什么危难凶险，杨过要舍了自己性命保护姑姑，若是有坏人欺负姑姑的话，杨过一定将他杀了。其实此时小龙女的武功不知比他要高出多少，但杨过见他秀雅柔弱，胸中油然而生男子汉保护弱女子的气概，到后来竟越说越是慷慨激烈。小龙女听他话语诚恳，虽然话中孩子气甚重，却也不禁感动。杨过磕完了头，爬起身来，满脸都是喜悦之色。小龙女说道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我本是胜不过那全真教的老道丘处机，更加比不上你的郭伯伯。杨过说道，他们再好也不干我事，但你肯真的教我武功啊？小龙女说道，其实学了武功也没什么用，只是在这墓中左右无事， 我就教你罢了。杨过说道，姑姑，咱们这一派叫做什么名字？小龙女说道，自祖师伯伯入居这活死人墓以来，从来不跟武林人物打交道，咱们这一派也没什么名字。后来李师姐出去行走江湖，旁人说她是古墓派弟子，咱们就叫古墓派吧。杨过摇头道，古墓派这名字不好，他刚拜师入门便指责本门的名字。小龙女也不以为意，说道，名字好不好有什么相干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出去一回。杨过想起自己孤零零地留在这墓中，大事害怕，忙道，姑姑，我和你同去。小龙女横了他一眼，说道，你说永远听我话，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。杨过说道，我怕。小龙女说道，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了，你还说要帮我打坏人呢。杨过想了一想，说道，好，那你快些回来。小龙女冷冷地道，那也说不定，要是一时三刻捉不到呢。杨过奇道，捉什么？小龙女不再答话，径自去了。她这一出去，墓中更无半点声息。杨过心中猜想，不知她去捉什么人，但想他不会下终南山，定是去捉全真教的道人了，只是不知捉谁，捉来自然要折磨他一番，倒是大大的妙事。但姑姑，孤身一人别吃亏才好。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出了大厅，沿着走廊向西走去，走不了十多步，眼前便是一片漆黑，他只怕迷路，摸着墙壁慢慢走回，不料走到20步以上，仍是不见大厅中的灯光。他惊慌起来，加快脚步向前，本已走错了路，这一慌乱更是错上加错，越走越快，东碰西撞，黑暗中但觉处处都是支路岔道，永远走不回大厅之中。他放声大叫，姑姑，姑姑，快来救我。回音在墓道中传来，隐隐发闷，乱闯了一阵，只觉地下潮湿，把脚时带了泥泞上来，原来已非墓道，却是走进了与墓道相通的地底隧道。他更是害怕，心想，我若在墓中迷路，姑姑总是能找到我，现下我走到了这里，他片找不见，直到我逃了出去，他定会伤心得很。当下不敢再走，摸到一块石头，双手支疑，呆呆坐着，只想放声大哭，却又哭不出声。这样哭坐了一个多时辰，忽然隐隐听到霍儿霍儿的叫声。杨过大喜，急跃而起，叫道，姑姑，我在这里。可是那霍儿霍儿的叫声却越去越远。杨过大急，放大了嗓子狂喊，我在这里。播了一阵子，人听不见什么声息，不觉耳上一凉，耳朵被人提了起来。他先是大吃一惊，随即大喜，叫道，姑姑，你来啦，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。小龙女说道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杨过说道，我走错了路。小龙女嗯了一声，拉住他的手便走。虽在黑暗之中，然而他便如在太阳下一般，转弯抹角，行走迅速异常。杨过说道，姑姑，你怎么能瞧见？小龙女说道，我一生在黑暗中长大，自然不用光亮， 杨过适才在这一个多时辰中惊悔焦急，此时获救自是喜不自胜，只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片刻之间，小龙女又带他回到大厅，杨过叹了一口长气，说道：姑姑，刚才我真是担心。小龙女说道：担心什么？我总会找到你的。杨过说道：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怕你以为我自己逃走了，心里难过。小龙女说道：你若是逃走，我对孙婆婆的诺言就不用守了，又有什么难过？杨过听了很觉无味，问道：姑姑，你捉到了吗？小龙女说道：捉到了。杨过说道：你为什么捉他？小龙女说道：给你练习武功啊，跟我来。杨过心想，原来他去捉个臭道人来给我过招，那倒有趣。最好捉的便是师父赵志敬，他给姑姑制服后，只有挨自己的拳打脚踢，无法反抗，当真是大大的过瘾。跟随在后，越想越是开心。小龙女转了几转，推开一扇门，进了一间石室。室中点着灯火，石室奇小，两人站着转身也不容易。室顶又矮，小龙女伸长手背即可碰到。杨过不见道士，暗暗纳闷，问道：你捉来的道士呢？小龙女说道：什么道士？杨过道：你不是说出去捉人来助我练功吗？小龙女说道：谁说是人了？就在这儿。俯身在石室角落里提起一只布袋，解开绑在袋口的绳索，倒转袋子一抖，飞出来三只麻雀。杨过大事奇怪，心想道：原来姑姑出去捉麻雀。小龙女说道：你把三只麻雀都捉来给我，可不许弄伤了羽毛脚爪。杨过喜道：好啊，扑过去就抓。可是麻雀灵变异常，东飞西扑，杨过气喘吁吁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别说捉到，连羽毛也碰不到一根。小龙女说道：你这么捉不成，我教你法子。当下教了他一些串高扑低、挥抓拿捏的法门。杨过才知他是经由捉麻雀而授他武功，当下牢牢记住，只是诀窍虽然领会了，一时之间却不易用得上。小龙女任他在小室中自行琢磨练习，带上了门出去。这一日杨过并未捉到一只，晚饭过后就在寒玉床上练功，第二日再捉麻雀，跃起时高了数寸，出手时也快捷了许多，到第五日上终于抓到了一只。杨过大喜不已，忙奔去告知小龙女，不料他殊无嘉许之意，冷冷地说道：一只有什么用？要连捉三只。杨过心想，既能捉到一只，再捉两只又有何难？岂知大谬不然，连接两日又是一只也捉不到了。小龙女见三只麻雀已累得精疲力尽，用饭粒饱饱喂了一顿，放出牧去，另行捉了三只来让他练习。到第八日上，杨过才一口气将三只麻雀抓住。小龙女说道：今天该上重阳宫去了。杨过惊道：干什么？小龙女不答，带着他走出木门。杨过已有七日不见日光，乍见之下眼睛几乎睁不开来。 两人来到重阳宫前，杨过心下喘喘，不住斜眼瞧小龙女，却见她神色漠然，于他心意猜不到半分，只听他朗声叫道：“赵志敬，快出来！”两人来到宫前，便有人抱了进去。小龙女叫声普毕，宫中涌出数十名道士，两名小道士左右扶着赵志敬，只见他形容憔悴，双目深陷，已无法自行站立。众道见到二人，都是手按剑柄，怒目而视。